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又是创世纪漫谈的时间了，求主祝福以下半个小时。我们已经来到创世纪十四章。创世纪十四章一到十二节是这么说的。第一节，当暗非拉做示拿王，亚略做以拉撒王，基达老马做以兰王，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，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、俄摩拉王比沙、亚玛王示那、洗扁王善以别和比拉王，比拉就是索尔，这五王都在西定谷会合，西定谷就是沿海。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十二年，到十三年就背叛了。十四年，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，在亚特律加林杀败了利法因人，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，在沙威基列亭杀败了以米人，在何利人的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，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。他们回到阿密巴，就是加底斯，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，以及住在哈喜逊他玛的亚摩利人。于是索多玛王、俄摩拉王、亚玛王、洗扁王和比拉王都出来，在西定谷摆阵与他们交战，就是与以兰王基大老马、哥印王提达、示拿王暗拉非、以拉撒王亚略交战，乃是四王与五王交战。西定谷有许多石砌坑，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，有掉在坑里的，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。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，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都掳掠去了。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。前文就是创世纪十三章说，因为地方小，牲畜多，亚伯拉罕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发生冲突，亚伯拉罕主动提出两家人分开，免得伤害彼此的感情。罗德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都是滋润的，土地肥美，如同伊甸园，又像埃及地，于是毫不犹豫选择了最好的地方，把不太好的地点留给亚伯拉罕。对一个牧人来说，青草、水源、平坦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，缺乏了这些就很难牧养牲畜，更谈不上继续把业务扩展。在罗德的眼中，他放眼望去，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是牧养牲畜安居乐业最理想的地方。既然叔叔让我选择，那么我就要这片乐土吧。创世纪十三章十二节说，亚伯兰住在迦南地，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，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。罗德不仅选择了平原，而且住在平原的城邑里，把自己的帐篷渐渐挪移，直到索多玛。 原因很简单，因为索多玛是一个非常繁荣、很先进的城市，那里可以提供给你一切的享受和物质的供应。另外，开始时我们已经看到，索多玛有王治理，有规划整齐的城市，有坚固的城门，非常有保障。别忘记，罗德跟着亚伯拉罕离乡背井，相依为命。现在既然速速和侄儿要分道扬镳，那么为了安全，罗德选择了把帐篷挪移到索多玛。读到关于罗德的记载，我们都觉得他太不智、太糊涂、太愚昧了。既然索多玛是一个罪恶滔天的城市，干嘛还要自找麻烦移民到那里去呢？俗语有说，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。如果你是看重利益的，那么肯定你的选择跟罗德的选择是没有两样的。正如今天有不少信徒听见别的地方、别的城市挣钱快、机会多，便不顾一切代价跑去那里碰运气了。至于日后能否继续追求主，有没有什么深远的影响，他们就完全不考虑了。罗德的选择带来什么后果呢？十四章的开头说，五王，就是索多玛王、俄摩拉王、亚玛王、洗扁王、索尔王，已经侍奉了以兰王基大老马12年。到了13年，五王背叛了。到了14年，以兰王连同其他3个王来攻打五王，结果四王的实力非凡，势如破竹，风卷残云的打败了五王，并把索多玛、俄摩拉所有的财物、粮食都掳去。14章12节说，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。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。圣经没有说明罗德已经在索多玛多久，可能是几年，无论如何应该还不到10年的时间。因为下文就是创世纪16章3节说，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。本来罗德以为自己移民到了一个最理想、最安全、管理最完善的城市，而亚伯拉罕却留在无所投靠的迦南地。出乎意料之外，罗德在这么稳妥的地方被掳去，妻子、女儿、所有的财物、牲畜都被掳去了。更令他意想不到的就是，他需要那个住在迦南地的叔叔来营救他一家。是一些当我们读到创世纪19章的时候，大家就会看到，因为索多玛、俄摩拉的罪恶滔天，神已经忍无可忍，必须施行审判。神怜悯罗的一家，派了2个天使领他们逃命。除了性命得以保存以外，罗德最终是一无所有的。自从移民到索多玛，直到逃离索多玛的20几年里，罗德经受了许多苦难。如果不是神的怜悯，恐怕他一家会跟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恶人一同灭亡。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，人以为是最好的，不一定是好。唯有是出于神的才是最好的。至于你将来是好是坏，就在乎你今天的选择。今天你凭眼见做出选择，从来不求问神的心意，将来你便要品尝所结出的苦果。大家千万不要跟其他人比较，羡慕人家有钱，生活条件好，有机会出国。如果神要你留在迦南地，那么你就开开心心、平平安安地留在那里吧。只要行在神的旨意中，只要得到神的祝福和使用，你还求什么呢？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，请大家看14章13到16节。14章13到16节说，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，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， 曼利和以实各，并亚乃都是弟兄，曾与亚伯兰联盟。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，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，直追到但，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，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，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，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，以及妇女、人民也都夺回来。当亚伯拉罕听见罗德被掳去的消息后，马上采取行动。可能你觉得亚伯拉罕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，没有什么大不了。如果你仔细读上文，就明白亚伯拉罕的行动是非比寻常的。14章第5节说，四王的实力强大，势如破竹。5到7节说，他们杀败了利法因人、苏西人、以米人、何利人、亚玛利全地的人，以及亚摩利人。8到11节说，跟着他们又跟五王交战，同样把他们打个片甲不存，又把一切的人民、财物、粮食都掳掠去了。如果是你，你会如何决定呢？你心里想，连五王联手也敌不过四王，难道我会胜过他们吗？况且我不是军人，我是游牧民族出身的，从来没有跟人打仗，现在营救罗德，岂不是白白送死吗？是的，亚伯拉罕、曼利、以实各、亚奈的实力跟四王是难以相比的，两者的兵力悬殊，从人的角度来看，得胜的机会是很渺茫的。但是亚伯拉罕所依靠的不是自己的仆人，也不是曼利三个兄弟的帮助，而是一直带领他的神。他深深地知道，只要神站在他身边，他必定能够以弱胜强，把局面完全扭转过来。因为罗德被掳去，所以亚伯拉罕面对一个新的挑战，就是从四王的手中把罗德救出来。虽然亚伯拉罕训练了300多个仆人，但是真正上战场打仗还是第一次。亚伯拉罕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，一方面是出于他对罗德的爱，他爱罗德如同亲弟兄，要把他救出来；另一方面，下埃及是刻骨铭心的经历，如果不是神救亚伯拉罕脱离法老的手，后果真的不堪设想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深深地意识到神才是掌管他一生的神，于是凭着信心靠着神，他勇往直前。神把不同的挑战摆在我们面前，好让我们的信心得以晋升，服事的范围得以扩大，应变的能力得以提高。人往往害怕困难，喜欢逃避，喜欢走容易的路。比如你只熟悉某几个姐妹，只愿意跟她们同工，绝对不肯跟不熟悉的人一起服事。又比如选择服事的工作，你只会挑那些容易的，那些有难度的你就不肯参与了。这样你的信心无法成长，因为你限制了神的工作。记得信了主不久，神给了我一个很特别的培训，让我认识了一个双目失明的姐妹。因为姐妹的双目是失明的，又是自己独居，所以生活上很多地方也不太方便。有一次她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弄伤了背部，于是进了医院治疗。我去看她时，姐妹叫我拿药给她吃。虽然我从来没有学过护理，更不懂如何照顾盲人，但我还是愿意尝试。谁知道自己笨手笨脚，把一部分的药水倒在她身上了。当我离开医院坐公交车回家时，心里非常沮丧，觉得自己不懂得照顾盲人。但是心里有个意念告诉我，是的，你不懂得如何照顾盲人，学习一下不就行了吗？我恍然大悟，是的，我不懂， 但可以学。可能你所面对的挑战不是如何照顾盲人，可能是别的难题，比如人际关系的问题、陌生的环境、罪的试探。无论如何，你要靠着主胜过一切的挑战，不要退后。第三点，请大家看创世纪14:17-18。17和18节说，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，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，沙威谷就是王谷。又有撒朗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，他是至高神的祭司。亚伯拉罕打败四王后，先后有两个王出来迎接他，就是撒朗王麦基洗德和索多玛王。我们先谈索多玛王。亚伯拉罕为了抢救罗德，在夜间趁着四王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攻打他们，最后把所掳去的人民、妇女、财物都夺回来。亚伯拉罕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帮助索多玛王，而是为了营救罗德。由于亚伯拉罕打败了四王，索多玛王非常感激，想跟他交朋友，便说，只要把人口给我，其他一切的财物牲畜都归你吧。试想一想，索多玛城这么繁荣，如果亚伯拉罕得了他们的财物，肯定会变成百万富翁。如果是你，你会如何决定呢？你心里想，我来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救罗德的，没有想过索多玛王会这么慷慨，把所有的财物都送给我。如果我得了这笔横财，可以用在神的事工上，我可以盖一所房子，添置一些桌子椅子，让全迦南地的人有机会听福音啊。亚伯拉罕是如何回应索多玛王呢？请大家看14:22-24。22-24，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，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，凡是你的东西，就是一根线一根血带，我都不拿，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。只有仆人所吃的，并与我同行的亚乃一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，可以任凭他们拿去。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，亚伯拉罕什么都不要。请大家留意，亚伯拉罕不仅不要索多玛王的东西，而且态度非常坚决。他已经向耶和华起誓。为什么亚伯拉罕会这样做呢？谁会不要免费的赠品呢？另外，在迦南地多了索多玛王、俄摩拉王、亚玛王、洗扁王、索尔王五个盟友，有什么不好呢？亚伯拉罕却一口拒绝索多玛王，甚至说，凡是你的东西，甚至不值钱如一根线一根血带，我都不要，免得你夸口说使我富足。亚伯拉罕的想法真是与众不同，怪不得圣经称他为神的朋友。为什么亚伯拉罕拒绝索多玛王呢？创世纪13:13说，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。大家要明白，在神的眼中，索多玛是一个罪恶滔天的城市。事实上，再过一段时间，神已经忍无可忍，必须施行审判。亚伯拉罕明白这一点，所以跟索多玛王划清界限，绝对不跟他来往，更不愿意沾他任何的好处。另外，亚伯拉罕深深地明白，这一次的胜利功劳不属于自己，功劳完全属于神。在索多玛王迎接他之前，有另一个王出来迎接他，就是撒朗王麦基洗德。14:19-20说，他为亚伯兰祝福说，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，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，是应当称颂的。 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的。到底麦基洗的是谁呢？十八节称他为撒冷王，又形容他为至高神的祭司。我们觉得麦基洗的是一个很神秘的人物，因为圣经对他的记载不多，在旧约出现过两次，一次就是在创世纪，另一次在诗篇。在新约，麦基洗的出现过九次，全都在希伯来书第五到第七章里。麦基洗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公义王，至于撒冷王，意思就是平安王，他是蛮有公义和平安的君王。其实公义和平安是连在一起的，有了公义就有平安，没有公义就没有平安。麦基洗德对亚伯拉罕说，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，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。他想说什么呢？首先是神使你得胜，不是你的军力才智使你得胜，所以要把荣耀归给神。其次，你所信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主，是至高无上的神，他不会忘记你，必要赐福给你。你要寻求从神而来的祝福，而不是从人而来的祝福。麦基洗德的话虽然很短，却给亚伯拉罕留下很深的印象。他明白麦基洗德的意思，也按照他的意思去行。很有意思的是，在二十二节，亚伯拉罕对索多玛王说，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。请留意，他对神的称呼跟麦基洗德对神的称呼是一模一样的。从亚伯拉罕胜了四王的经历，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？第一，得胜的背后往往潜伏了一个很大的试探，千万不要得意忘形，掉进敌人的陷阱。第二，不义之财不可贪，这对基督徒，特别对传道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。千万不要心里说，有了这笔横财就可以扩展神的事工，可以买教会的用品，或者做出差的路费。不要看错，我们的神是天地的主，至高的神，宇宙万物是他造的，他需要索多玛王的钱来发展自己的事工吗？这么无能的神，不信也罢了。请大家翻到新约的罗马书八章三十一和三十二节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一和三十二节说，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？如果我们行在神的心意中，他自然会祝福他的事工。如果教会有需要，神自然会供应，让教会一无所缺。既然连自己的独生子也不爱惜，为我们舍了，难道他会吝啬，不供应我们所需要的用品、生活费和路费吗？神当然会供应，但必须是按照他的时间、他的方法和他的计划。第三，在试探之前，神往往提醒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得胜。神非常了解我们，他知道人是软弱的。在亚伯拉罕见索多玛王之前，他见到麦基洗德，得到他的提醒、鼓励和祝福。同样，当我们遇见试探之前，神往往透过他的话语，或者他的仆人发出警告。要是我们留心聆听，愿意顺服，就可以避免陷在罪中。你记得主耶稣离开门徒之前，警告他们说，西门，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，像筛麦子一样。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失了信心。 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。可惜彼得高估了自己，没有留心主耶稣的警告，结果在当天晚上计较已先，三次不认主。第四，单单寻求从神而来的赏赐，拒绝沾染世界的好处。迎接亚伯拉罕的分别有两个王，一个是撒冷王麦基洗德，一个是索多玛王比拉。撒冷王提供的是神的祝福和保守，索多玛王提供的是钱财、物质和地上的保障。亚伯拉罕选择了撒冷王的祝福，一口拒绝了索多玛王的财物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和十六节说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十六节说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亚伯拉罕接受了神的祝福，却一口拒绝了索多玛王。神和索多玛王两者之间，你必须做出明确的选择。你要专心一意地爱神，并经历他所预备的祝福，是超过你所想所求的。好了，今天创世纪漫谈的时间又到了，我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看了创世纪十四章，亚伯拉罕救回罗德。我们看见，第一，人以为最好的不一定是好，从罗德的身上我们清楚地看见这一点。第二，亚伯拉罕为了救罗德愿意面对新的挑战，这样他对神的信心又进了一步。第三，得胜之后随之而来的往往是试探，亚伯拉罕立定心志，拒绝世俗的好处，继续专心地跟从那位天地之主、至高之神。但愿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榜样，激励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中。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谈到这里为止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空中再见。